今天那个讲到的经文，我选了那个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那段短短的经文，来跟大家来分享。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是神的话语。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使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使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这是神的话语。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也继续的对我们说话。求你用你的话语给我们了解主耶稣基督的伟大，他的超然，他的超越，也给我们了解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在他里面，我们怎么样走在你的旨意里面。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希伯来书是一本特别的书，原因是因为他没有说他是谁写的，但是在那个希伯来书里面，我们看到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大概认识那个提摩太。在历史里面，你看到他的那个编排，那个希伯来书编在那个保罗的书信之后，原因是因为继续有那个宗派相信那个希伯来书是写是那个保罗所写的。也有其他的理论讲到那个希伯来书是那个阿波罗写的，也有其他的一些的那个巴拿巴写的其他的一些的理论。但是在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们大概可以不太去了解那个谁，那个作者到底是谁，但是那个内容本身是很重要的那个内容。我们今天的读的这一段大概就是整本书的一个开始，也差不多你可以说是那个希伯来书头好几章的那个圣经里面的那个重点。然后那个作者选择在用大概四节的那个经文来总结了他需要讲的一大段的那个一大段那个写的那个书信。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那个作者把重点放在耶稣基督身上。如果你看那个圣经的话，你会看到大概你会想到那个四福音是讲耶稣的。然后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你也看到他有一些的地方也提到那个耶稣的重要性。但是我们读那个希伯来书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希伯来书的那个作者有一个很特别的那个对那个耶稣的那个看法。然后也是因为他对那个耶稣的那个认识，当他来继续的写下去的时候，他用那个耶稣来提醒那个弟兄姊妹，告诉他们那个耶稣的超越，也是因为耶稣的超越，他们应该好好的过他们的生活。所以我们来读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一开始其实大概一两句话，你就看到那个作者怎么样来了解那个历史。你来读这第一节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神在一开始的时候，神已经用很多不同的方法，用不同的时间来对他的子民来讲话。然后那个时候讲话的那个神的那个代言人就是那些的先知。所以一开始你就看到好像那个作者 先讲到那个神，其实一直都是在讲话的神，他没有停止过讲话，然后他用很多的那个方法，用很多的那个次数来晓谕那个列祖。大概那个读信的人，他对那个旧约有多一点的那个了解，所以他讲到那个列祖的事情。所以你看见这里他的特别的地方，在第一句话他讲到神迹在古时，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他是讲到那个在神在古时远古的时间，神用很多的时间，用很多的次数，用很多的方法来跟那个以色列人的那个列祖来讲话。如果你读那个旧约的圣经的话，你不难看到在圣经的那个旧约里面，你看到大部分他大概在那个保罗写的不是保罗，是那个摩西所写的母经里面，很多的话其实都不是摩西自己讲的话。摩西五经里面其实所写下来的东西很多都是那个神告诉摩西要讲的话，然后摩西就将那些话来写下来。所以我们通常会说那个摩西五经其实有一点的那个会给我们一点的那个误解，其实摩西五经里面大部分写下来的话都是神自己要告诉以色列人的话。所以在这里在这一段的话里面，他讲到那个神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那个次数跟方法跟那个列祖来讲话，到那个摩西其实只是其中一个人物。然后你继续读完那个摩西五经以后，你会发觉有一堆的那个历史书，还有呢有那个四个书，那个是有一堆的那个先知书，那个是我们的那个圣经的那个编排的方法。但是如果你说是那个犹太人的那个书卷的话，他们的那个旧约圣经里面，或者说他们的经卷里面的那个分别只有大概两个部分或者三个部分。那个部分在哪里可以看到？那个部分可以在那个路加福音第24章44节里面看到。如果你翻圣经到那个路加福音24章的话，那个地方在耶稣复活以后，他跟他的门徒显现的时候，他就告诉他的门徒关于他那个旧约是圣经里面跟他讲的话。你会看到那个在路加福音24章44节里面，耶稣这样跟他的门徒这样说。那些的门徒不是他走在以马忤士路上面的门徒，乃是在应该是在那个耶路撒冷里面，对，在耶路撒冷里面那些的门徒，那些门徒在祷告，因为他以为他们的那个拉比，他的老师已经走了，已经死了。但是那个时候，耶稣就对他们说，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意思是说，在犹太人的那个经典里面，它的分类只有大概三个部分。我们的分类可能比较复杂一点，但是那个是我们的分类。但是在耶稣的时代，他们的那个旧约的分类只有那个摩西的写作，那个先知的书跟那个诗篇。然后在那个圣经里面，就是讲到在这里，就是讲到在古时远古的时代，神用很多的方法跟次数来跟那个列祖来讲话。其实如果你继续的读下去的时候，你就发觉第二节里面，回到那个希伯来书第二章，然后你看见那个作者做一个转变，从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变成就在这末世神继续的讲话。神怎样在末世讲话？就是借着他儿子 晓谕我们。所以在古时神晓谕列祖，但是在现在或者说所谓末世里面，神晓谕我们，就是我们现在的信徒。对我们来说，这一段的圣经这两节几句的话，给我们对那个历史有一个很简单的，应该说很简洁的那个了解，就是分开了那个耶稣讲话的时代，还有耶稣还没有来，神继续透过很多不同的先知来讲话的那个时代，所以两个时代。所以我们会说那个大概我们现在的观念可能说是就是说那个旧约跟新约，但是从那个希伯来书这里的观念，我们可以说那个是远古的时代，或者说以前的时代跟末世。所以如果你读这里的这一句一两句话的话，你不难了解从那个作者的观念里面，现在我们所活的那个时代，其实在他的观念里面就是那个末世。有一些时候一些的那个教导，其实在我长大的时候，一直都认为那个末世是在将来的，还没有到，所以我还在等。那个末世那个时候到，大概就是那个耶稣还没有回来一半，在天上面给我必提的时候，提上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那个末世。然后我发觉的时候，这个是完全是错的观念，原因是那个希伯来书，那个跟那个希伯来书里面讲的东西是完全是有冲突的。原因是那个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那个时间表，也是说那个神讲话的时间表是很简单。原因是这里所讲的只有两个时段，一个时段就是神对先知用透过先知来晓谕列祖的时代，另外一个时代就是耶稣来了，神透过耶稣来讲话的末世。所以我们很简单的了解，现在我们所活的时代，耶稣已经开始在这个世界工作，耶稣已经开始讲话的那个时代就是末世。如果是这样的话，意思是说，如果现在我们活的时代是末世的话，意思是说那个世界的结束随时可以发生。但是那个对我们来说，我不晓得你对这个观念，你对这件事到底是那个开心还是你不高兴？对，对我小的时候，我年纪很小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世界末日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但是现在对我来说，过了大概40岁啊50岁，特别开始做那个教会工作以后，我就觉得那个耶稣再来可能是一件好事。对，因为那个世界太复杂太麻烦，然后太多痛苦的事情，然后耶稣快一点回来的话，对那个世界所有的人都有一点的那个好处。Yeah. 所以在这里你读这里的一节的圣经的话，那两节的圣经的话，希伯来书第一节跟第二节一开头的这本书，那个很简单的那个作者就告诉我，那个世界的时代只有两个，还有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末世，然后那个耶稣开始来讲话。然后你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觉那个作者用了7句话来描述那个耶稣所做的事情，或者说他以前做过的那个事情。其实如果你读那个希伯来书，你看到其他的一些的那个希伯来书其实有一些那个特别的地方。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你其实也已经知道，就是保罗写信是因为他需要处理教会里面的内部一些的问题，所以他写信给那些的教会。大概写那个希伯来书也是类似的，原因是在那个希伯来书里面在不同的那个章节里面，你会看到那个写希伯来书的人警告那些的信徒，他需要谨慎谨守他的那个信仰，以及他们可以等候那个耶稣的那个再来。所 所以在那个希伯来书里面，你不断会看到那个一些的那个作者对那个信徒的一些警告，然后那些警告写出来的时候，在你整本书里面，我们就看到他不断的继续的讲到那个耶稣来的时候，耶稣做过什么，讲过什么，他以前是什么，现在是什么，将来他是什么。所以你继续在这里，你会看到那个他重复的不断的强调那个耶稣耶稣耶稣，就是这样一本书。所以你看这里的时候，你会看到从那个第二节到那个第三节里面，你会看到一些比较不常读到的一些的 经文。你读起来的时候，好像他在讨论那个保罗的那个哥罗西书里面讲到那个耶稣是谁的一些的那个那些的那个书信里面讨论耶稣的那个是谁的那个的那个书信的那个写作。还有你会看到这里他讲的一些比较抽象的一些的一些的形容，讲到那个耶稣他是谁的那个问题。所以如果我们需要了解耶稣是谁的话，如果我们需要对那个耶稣有一个全面的那个认识的话，我们不可以避免来了解他这里所写的那七句的话。这里只有七句的话，第一，你会看到他讲到那个他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然后谁立谁承受万有的，那是神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承受万有的，那位的主，那位的那个耶稣。意思是说他那个世界里面，神创造整个世界里面所有的东西的时候，那个神不是无缘无故的去创造这个世界。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他要交给那个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管理，然后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那个耶稣的。 OK， 那是第一点。意思是说这个世界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我们可以完全是说是属于我的，包括我的生命，包括我的拥有的所有东西，包括我的时间包括我的孩子，包括我的所有的财产，跟我的智慧，跟我的那个才能，没有一样东西是受造的东西是属于我们自己，所有东西都是他承受的，意思是说他会承受万有的。然后你继续的去读下去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耶稣原来不是单单是在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才存在。你会了解这一点，就是那个耶稣到底在那个时候来到这个世界，是在他母亲玛利亚生他的时候，他从那个母腹中出来的时候他才来到这个世界，还是他更早以前他已经来到这个世界？其实如果你读那个圣经的话，你不难了解，其实那个耶稣，其实那个跟那个中国人的观念有一点的类似，原因是因为在美国这里虽然你的那个出生日子的时候，就算你离开妈妈的肚子，那个的日子，譬如我的那个日子是五月某一天，对，原因是那一天是我妈妈在医院里面生下了我，但是中国人不是这样算的，中国人怎么算？你出生的时候，你已经是几岁？出生的时候已经是一岁，意思是说我们承认那个孩子一早已经在那个一早已经存在这里，类似的一些东西就讲到那个他早已立他承受万有，然后不单只是这样，他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意思是说那个世界还没有被创造出来以前它已经存在。当然他耶稣不是，他出生的时候不是一岁，他出生的时候是 几十万岁，不晓得，不晓得可能不晓得他出生的时候 几岁。如果你按照那个圣经里面的那个历史，那个家谱的历史的话，耶稣来的时间大概是几年，4000多年，是不是？如果你数那个日子的话，所以在这里他讲到那个耶稣是透过那个耶稣来创造这个世界的。然后但是如果你来读圣经的话，你会发觉那个旧约圣经里面你不晓得在哪里你可以看到那个耶稣的存在，然后那个耶稣也不晓得在创世纪里面在哪里出现。我不晓得你们听过这个东西。其实你如果你去你翻那个旧约的圣经，你翻那个创世纪的话，其实你可以找到那个耶稣在里面的，是不是？原因是因为那个新约的作者约翰他已经告诉了我们，神是透过耶稣来创造这个世界。然后你来翻那个圣经，翻到那个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会发觉当那个神创造世界的时候，那个神只讲了10句话来创造这个世界。然后那个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他没有用手跟那个，除了那个创造人以外，他创造一切所有东西都是用他的命令来创造这个世界。另外一个讲法就是神用他的语，他的话语来创造这个世界。如果是这样看的话，如果我们是这样读那个旧约的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的话，我们就不难去明白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为什么那个约翰会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意思是说这个世界看起来好像是很多污秽的东西创造出来的，但是其实在那个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怎么样来的，是因为神在讲话，神告诉了我们那个世界是怎么来，然后那个世界是怎么产生的，然后他讲出来那个事情就完成了，那个所有的那个具体我们现在所摸到的东西它都可以出现。然后现在如果就是说他以前来讲话的时候，现在的科学家其实到底都还没有弄清楚那个世界是怎么样子的。原因是如果你去看那个现在的物理学家来讨论那个那个物质到底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们还会告诉我那个现实的东西还是虚幻的。有一点好像现代的那个物理学带我们回到那个印度教里面那个多神宗教里面一样，在哪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那个世界是怎么样来的。我不晓得你在哪里找到，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你可以找到那个世界是怎么样来的，然后那个世界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它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你来读圣经的时候，无论在创世纪，无论在那个约翰福音，现在在那个希伯来书里面，我们会看到那个神透过耶稣来创造诸世界，然后那个世界被创造出来的时候，是为耶稣可以承受这些所有东西被创造的。意思是说，这个世界里面没有一些创造出来的东西与基督是没有关系的。一定所有创造的东西创造出来的时候都跟那个耶稣有关系。还有他不但只讲到那个这里所谈到的那个经文，他不但只讲到那个耶稣与那个世界跟万有的关系，他这里也讲到那个耶稣与神自己的关系。我要这个讨论比较抽象一点，原因是因为他讲到第三节里面讲到那个第三句话，讲到那个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那句话很难很难去了解。荣耀所发的那个光辉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当我们看到那个耶稣的时候，就等于你看到那个神的那个光辉一样。你看到耶稣所做的事情，如果他所做的事情要来荣耀神的话，我们就等于看到那个神的工作在这个世界里面。当然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不是那个具体我们已经摸到的那个耶稣，乃是我们读到我们了解到那个耶稣的工作是怎么样的。可能这个也不是完全的是对的，原因是因为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所以当我们今天来到那个教会里面，我们成为那个教会的一部分，也是代表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一部分。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所显露的那个光辉，就等于那个是神自己的那个光辉。所以那个荣耀所发出那个光辉，代表的不单只是一种的光，好像一个很抽象的一种的那个东西，乃是一个实体上面人可以看到摸到的那个神的那个工作。还有继续读下去第四句话，神本体的真相。他选择了那个翻译的人选择了那个哲学的那个语言来翻译这句话，因为他讲到那个是本体的真相，意思是说你看到那个耶稣的时候，你就等于看到那个神自己本体，就是原那个真实的那个存在的那个东西。那个是那个哲学里面那个描述那个神与那个耶稣的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耶稣是神自己的本体，我们了解神，了解耶稣就等于我们了解那个神。我们看到那个耶稣，了解他要讲的话，就等于我们了解那个神今天要对我们所讲的话。那个讲到他是本体，本体的真相像什么？好像那个复印机一样，你放一张纸进去，然后他那个复印机会替你印同一张纸出来。你可以印一个同一张的纸，所以那个基本上在美国这里，你是不可以复印你的钱币的，你们晓得吗？是那个犯法的，所以这张的这些东西，你只可以放在你的口袋里面，你不可以拿去放在那个打印机里面印出来。但是我欢迎你，如果太多的话，你可以给一点给我。对。他这里讲到那个本体的真相，就是这个事情，就是你看到这个耶稣的时候，就等于你看到这个神一样。然后其实这个东西已经在旧约里面重复的给我们看过很多次，原因是因为在那个旧约的圣经里面，在很多的故事里面，我们会看到那个旧约的那个人物像那个神来下拜，可以跟那个神吃饭，可以跟那个神来讨价还价，你看那个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就看到这个事情，你看到那个罗德的那个故事就会看到同样的那个事情，你看到那个大尼里的那个故事在那个波斯帝国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就看到那个事情，好像那个神已经在旧约很多的那个地方。已经是可以看到末道的一个神。其实那个其实这个的那些的故事在犹太的那个学者里面他们也会有类似的讨论，甚至乎有犹太的学者他们会说，基督教里面所了解的三位一体的那个教义那个观念，其实在那个犹太的那个旧约里面已经存在。所以那个现在我们所了解的三位一体的东西，不是完全跟那个犹太的那个旧约的那个经典里面所描述的那个神是完全脱节的，有这样的意见。所以现在我们来读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现在我们来读那个希伯来书，或者说读那个 保罗写的书信，保罗写的书信里面蛮多的地方其实讨论一个三位一体的东西。其实那些所讨论的东西不是完全是那个基督徒所发明虚构出来的，乃是在那个旧约的经典里面，在那个耶稣的解释跟他所做的一些的事情上面，已经完完全全的就那个旧约里面神会已经跟那个列祖所讲的话在新约里面体现出来。还有那个耶稣不单只是那个一种的光辉，也不是单单是一个那个神的本体，那个耶稣所做的工作跟我们现在的生活其实是息息相关的。你继续读下去你会看到一句的话，第五句话，常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意思是说，现在我们所看见所摸到的一切所有的东西可以存在，不是因为科学家，不是因为政府，不是因为我们有钱，我们懂得怎么去砍树，我们懂得怎么去做一些很漂亮的一些东西出来。我们现在所碰到所摸到所看到的东西可以存在，只是因为耶稣基督用他全能的命令维持那个世界的存在。如果你读那个物理学的话，你会看到那个物理学家里面他用很多的那个方程式来描述那个世界里面所发生的所有东西，他用他的方程式来描述那个粒子里面的关系，最小的粒子到那个小的粒子怎么可以变成大的粒子，然后那个大的粒子怎么变成一个分子怎么变成一个蛋白为什么可以变成那个基因等等一些东西。那些东西所有的那些东西可以存在，如果那个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完全都不了解的话，我们的主完全了解，原因是因为他用他的命令来维持那些东西的存在，然后我们继续的活在他所托管的这个世界里面。你以为那个耶稣所做的事情只是那个以前的东西，古老的东西，或者说它只是一个来托住那个世界，好像很抽象的那个希腊式的神明所做的一些东西。你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你看到那个耶稣在那个历史里面，他所做的工作是对于我们很重要的。第六句话，他洗净了人的罪。然后第七句话，就坐在那个高天至大者的那个右边。你在那个洗如心经，在那个尼西亚心经里面，你会看到那两句话其实讲的这句话描述了那个耶稣基督在救恩历史里面所完成的那个救恩里面的不同的部分。第六句话讲到他洗净了那个人的罪，讲到他钉十字架上面钉在十字架上面流出了宝血来洗净了我们的罪。然后他钉十字架以后，他复活，然后他升天，然后升天他做什么？坐在天上面掌管宇宙万物。Well, 只是他在做吗？还是我们也有份？如果你读那个圣经的话，保罗的书信里面很直接的告诉我们，当现在耶稣在天上面来坐在那个至大者的右边来管理世界的时候，我们也跟他一起来管理这个世界。为什么？原因是那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之后所讲的，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其实是跟耶稣一起，永远一起，他不会离弃我们。然后在那个好像是腓立比书里面也讲到，我们现在是在天上面与耶稣基督一起管理宇宙跟万物。所以所有现在那个世界里面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我们不应该说不关我的事。在某种的那个程度上面，某种的认识了解里面，这个世界里面所发生的事情跟我们都有一点的关系。为什么我们可以为这个世界的所发生的事情来祷告？ 为什么我们可以彼此来关顾彼此的照顾，为什么我们会为我们的那些不信的人来祷告，为什么我们可以为那个在上掌权的来祷告，原因是因为不是因为我们有多棒，乃只是因为整个世界都在神的那个耶稣基督的掌控以下，所以那些事情都在发生。我希望你如果了解我们的耶稣是这样伟大的话，你会了解他不会浪费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每一分每一秒，他不会给我们一些无谓谓的事情要我们去面对，所有发生在我们的时间里面，也就是他的时间里面，所有东西都是属于他，有他的计划在里面。第四节你看到他最后一节，他讲到那个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原因是因为大概在那个初级教会里面有一些的那个宗派，可能是犹太教，可能是那个基督教里面，你看到那个那个教会在初期教会里面发生很多的那个异端，然后他们对很多的那个圣经里面都有不同的那个认识，跟那个圣经里面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会有一些时候会以为那个天使比那个耶稣更高，或者说耶稣是那个天使所编成的。现在这一段话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主那个救我们来这个世界，现在还坐在天上面管理宇宙万物的神，他超过所有的那些的天使，那个是我们的今天活在这里面对苦难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的保证跟我们的安慰，原因是因为我们认识那一位掌管宇宙万物的神，他现在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继续的活在这里，然后也在这里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兄弟姊妹，成为他的工具，来在这个世界来跟从我们的主来走前面的路。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让我们认识你是一位怎么样的神。神以前对我们对那个列祖讲话，你今天也继续用耶稣基督来对我们说话，求你给我们明白你所讲的话，了解我们的身份，也更加的了解耶稣基督的身份跟他的尊贵，以及我们懂得怎么去思想我们每一天要做的事情，每天要走的路。愿我们永远跟随耶稣，跟随耶稣也永远去可以体验你给我们的恩典的伟大，以致我们可以活在你的应许，活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而求，阿门。